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交通的是西西家王的祷告。我们先复习一下上一次我们讲到先知亚伯拉罕的祷告啊，我们讲到亚伯拉罕，讲到撒拉，讲到亚比米勒啊。那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软弱变为刚强啊，他可以为亚比米勒他们全家祷告啊。然后撒拉他的顺服成为蒙福啊，虽然他这个亚伯拉罕叫他你称我为你的哥哥啊，这个是亚伯拉罕为了自保啊，要他的这个妻子啊做出这样的牺牲啊，在法老王面前，在亚比米勒的这个宫中啊，都是神及时的介入啊，没有被玷污啊。这个撒拉他的顺服啊成为蒙福，然后亚比米勒啊他的骄傲变成谦卑啊，他也愿意啊来请亚伯拉罕为他们全家祷告啊。好，那我们祷告啊，我们要靠祷告使我们的软弱变为刚强，使我们的顺服成为蒙福，使我们的骄傲成为谦卑啊。然后愿神赐福给你啊。第一个，软弱变为刚强，顺服变成蒙福，骄傲成为谦卑啊，求神赐福给你啊。请弟兄姐妹站起来啊，向你隔壁的这个朋友啊弟兄姐妹问安啊，四句话记起来啊，记一记啊，互相祝福啊，大家互相祝福。好，我们来看西西家王的祷告。刚才这个徐弟兄也带我们念过了啊，这几节经文里面啊，这几节经文里面都是耶和华啊，都是神啊，充满了这六节里面啊。所以在第一节里面他就讲到耶和华啊，耶和华就是 YHWH 啊，就是亚卫啊，他们这个希伯来话这个母音不发出来啊，这里面没有母音啊 ，YHWH 啊，然后后来人给他加进去啊，就叫耶和华，叫亚卫啊。那在英文版本里面全部都是大写的开头啊 ，LORD 全部是大写。第一节我们看到几个耶和华，两个啊，在耶和华的殿，耶和华面前啊。第十五节我们看到耶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啊，坐在厄基洛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然后16节，耶和华，你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啊！所以这个神，西西家的神是可以听、可以看的神啊！而且他说这是永生神啊，这是永生神啊！然后他又在呼喊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啊！这个当时亚述帝国，这个是世界强权啊，第一强权啊，攻无不克啊，这个坚无不摧啊，是这样的一个强势啊，非常强盛的帝国啊。他把这些所有国家的这些偶像全部 都丢在火里，因为这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是石头的啊，所以要灭绝它啊。然后列国列王啊，这个列王啊，也都被他全部杀掉啊。然后耶和华啊，持久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主啊，让我们在听你听西西家祷告的这篇信息里面，是吧？让我们知道，是吧？唯独耶和华，你是神，你是创造天地的神。你是以色列的神，你也是万国的神，你也是我们的神。主，真的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认识到你的名，也让我们能够尊你的名为圣。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西西家王啊，把亚述派来的特使，这个送来的这个书信啊，是在辱骂耶和华神，辱骂西西家啊，所以他把这个事陈明在主的面前啊，他去圣殿里祷告。所以我们今天分三段来看啊，第一段我们看南国犹大王西西家被亚述大军围城，西西家王在危难中的祷告啊，然后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的祷告功课。所以西西家在位第十四年啊，是公元前704年，大概是中国的春秋时代啊。那发生的地点就是在犹大国的首都耶路撒冷，主要的人物就是西西家啊 ，Hezekiah， 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啊，是犹大国第13任的王。那同时，这里面也有一个先知啊，就叫以赛亚啊。以赛亚的名字就是耶和华已经拯救啊，他是四朝元老啊，在乌西亚王、约坦王、亚哈斯王、西西家在位的时候，他都在那边做王啊。而且，我们看了最大的先知书，就是以赛亚书啊。可是这个西西家王的儿子啊，马拉西，这个是一个坏王啊。他而且把这个以赛亚啊放在这个角豆树的树干里面，把它锯成碎片啊。所以这个是在希伯来书11章37节啊，被拒，这些先知被拒啊，很残忍啊。同时我们看到西拿基利就是亚述王，还有拉伯沙基是亚述王的军长。这西西家王复兴起来啊，他有一个好的母亲啊，有一个好的母亲，所以他的母亲给他很多的教导。所以当他在位的时候，他就要把这些丘坛啊，这些不是在圣殿里面敬拜神的地方，这些丘坛啊，全部毁掉啊，砍下木偶，连摩西的铜蛇啊，那时候还保留在那边啊。这个铜蛇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因为犯罪啊，叫这个。有火蛇出来把这个以色列民啊都咬了啊，死了很多人啊，结果耶和华神叫 摩西，你做一个铜蛇啊，叫这个百姓仰望铜蛇，他们就能够得到治愈啊。所以那些人还在向这个铜蛇在烧香，在敬拜。所以西西家把这个铜蛇叫做铜块啊，西西家啊，这个铜蛇是一个铜块，你不要去拜它啊。好，然后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没有一个啊，他是最敬畏神的一个王啊，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所以这个亨通之要啊，为什么西西家那么亨通？因为他是一个专靠耶和华的人，他谨守耶和华的诫命，他这样子他就不能够再去服侍亚述王所以他就背叛亚述王，那亚述王就要来修理他啊！你为什么不来向我进贡所以这个就是亚述王西拿基利啊，这个进逼犹大，围困犹大的设防城，企图攻陷占领啊。所以这个亚述王先把北国先灭了啊，之后要来灭南国，南国的46个城邑都被他攻占，剩下最后大概是剩下最后一个耶路撒冷城了。所以西西家王第四年，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亚西亚第七年啊，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围困撒玛利亚，过了三年就攻取了城，三年把这个撒玛利亚城，就是北国的首都，给攻下来了啊！他们就是围城啊，让你里面没有吃的，没有喝的啊，没有粮食啊，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战法。然后在他把这个撒玛利亚攻占了之后，亚述王就把以色列人掳到亚述啊，把他们安置在哈拉戈散哈伯河啊，并马代人的城邑，都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违背他的约，就是耶和华仆人吩咐摩西啊，耶和华仆人摩西吩咐他们所当守的。你不遵守神的话，就是亡国被掳的命运啊！所以西西家王他记得这件事情啊，不可以，千万不可以啊！这个不遵守神的话啊，不，所以这是一个教训。如果你不遵守，将来就被带到这个亚述帝国去啊！所以亚述帝国把北国以色列民全部，这些民啊全部带到这个亚述啊，就是现在伊拉克北部这个地方，然后把这些外族迁到以色列来。所以犹太人很瞧不起撒玛利亚人，因为他们是跟外族混杂通婚的啊。好，所以我们这边就是撒玛利亚啊，撒玛利亚已经被占据了啊，结果亚述帝国就一直攻啊，攻下来之后又来攻这个耶路撒冷啊，这个城啊，然后这边是拉吉啊，这个拉吉亚述王在那边扎营， 拉吉是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啊，所以这个亚述王这个大本营就在这个拉吉这个地方啊，是一个高地。那他们被掳的地方啊，就是在两河流域啊，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所以就被掳到这个地方。原来他们住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北国的人就被掳到这个地方去了啊。这个就是亚述王啊，希拿基利啊，看着这个城一个一个啊被他攻占下来。这边是挖出来的一些古迹啊，这边可能看不清楚啊，可是看到这边有三个人啊，三个人啊，这边一个尖尖的啊，这边两个兵在这里，人家后来啊把他再仔细再看啊，原来这三个人啊都被挂在这个枪上啊，这边是也就是这些的军长这些的首领啊，被抓到之后啊，就把他们这个悬在这个他们的枪杆上面啊，非常的残忍。这件事情，希拿基利攻打以色列，要灭了这个以色列，这攻打这个犹大国啊，然后他把这些的事迹全部都记在一个六角形的这个柱子上面啊，上面全部都是他们的楔形文啊，这个亚兰文啊，这块是希拿基利的纪念碑啊，他没有讲他被打败啊，他讲他的武功啊，他怎么样打败这个犹大国啊，所以这块东西据说在芝加哥的博物馆里面啊，所以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啊。所以这边亚述王他攻打西西家啊，就是这个希拿基利的角柱啊，它这上面有六角柱刻有亚兰文啊，就被埋在亚述尼尼维希拿基利王宫的地基之下啊。那1830年出土啊，这个古文写于祖前690年，收藏于芝加哥近东博物馆之中啊。所以在这个角柱上面有一段文字啊，有一段文字啊。那文字怎么写呢？他说：“因为犹大王西西家不服于我的恶，增派大军攻打，靠着军力和我们勇力，连取属地46个坚防的城邑，掳去20万156人，老嫩男女，连同马匹，驴驹、骆驼、牛羊，数目无可估计。我又把西西家困于他的京城耶路撒冷之内，有如笼中鸟。”啊，他把这个西西家王当作笼中鸟，你跑不掉啊！你在我的笼子里面。啊，这个就是看到这个亚述帝国啊，来攻打一切犹大的城邑。在西西家王做王第14年的时候啊，亚述王这个希拿基利来攻击犹大王的一切坚固城邑，所以我们刚才看到了啊，还没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啊。结果犹大王西西家就差人去拉吉啊，刚才我们看那个拉吉就是亚述王他扎营的地方啊，他的大本营啊，在拉吉那里。 去对他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啊，凡你罚我的我必承担啊。那亚述王就罚犹大王西西家300他连德啊，金子30他连德，西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的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啊，300他连德银子大概是12,200公斤啊，啊金子30他连德大概是1020公斤啊，倾家荡产，把家里这些说大卫王、所罗门王啊这些所留下来的家业啊，到现在全部去进贡给亚述王，还不够啊，还不够，怎么办？把圣殿里的这个漆啊，这他们的这个柱子啊，都有包金的啊，不够就要刮下来。他自己房间里，他自己住的地方也有包金的这些金啊，全部刮下来，要凑出30他连德这个金子啊，要给亚述王啊。所以给了亚述王之后，亚述王收了这些的赔款啊，之后有没有放过西西家王？还是不放过。你把你这些金子银子送过来，我还是要你的命啊，要把你这个国要完全的要摧毁掉。所以亚述王从拉吉派遣塔尔泰、拉伯沙利、拉伯沙基啊三个军事将领啊，率领大军去耶路撒冷啊，到西西家王那里去。在哪里呢？他们到一个叫做上池的水沟旁，上池 Upper Pool， 有一个上池是一个水库啊，水沟其实不是水沟，是一个水渠啊，引导这个水啊，能够进入这个耶路撒城撒冷里面的一个水渠，在那个漂布地啊，漂布地就是他们要洗衣服的地方啊，要做染布的地方啊，一定要有水，你没有水，你不能做这些事情。然后他们在那边外面呼叫啊，然后有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书记啊、瑟伯纳、亚撒的儿子约押出来见他们。所以三位高官将领，这个塔尔泰啊是总司令、最高指挥官啊，拉伯沙利是一个太监、总太监啊，拉伯沙基是野战指挥官啊。那犹大国派出了三个高官亲信，就是西西家的加宰、以利亚敬、瑟伯纳、书记约雅史官啊。这边都是武官，这里呢都是文官啊，这个将领都不敢出去了啊，派的都是文官出去啊，去面对这三位从亚述派来的这个将领啊。看到这有三个啊。这个上池刚才讲了，上池有人考据就是毕士大池啊。毕士大池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毕士大池有一个摊子在那个地方，在等候那个水要动的时候，要人把它这个放到水里面去，它就能够得到医治啊，就是那个毕士大池。那漂布地啊，漂布地就是洗衣服漂染的地方，要脱污啊，脱色，还要染色清洗啊，所以都要有那种碱性的肥皂，还有这些草灰啊，他们在那边 做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也就是要回到这个生命的源头，要脱去我们污秽的衣服啊，让主的手又搓又揉，让主的宝血洗净再洗净啊，让主的十字架破碎再破碎啊，让我们到生命危机的时候，我们也要回到上池，回到漂布地向主祷告。为什么一直在讲这个漂布地啊？为什么要讲漂布地？我们看马可福音九章三节的时候，主耶稣登山变相，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够漂的那样白，洗干净啊，洗干净啊。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会常在旧，特别在旧约里面，常常会看到这个漂布地啊。但在新约里面，我们会看到这个主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他的衣服啊是这样子洁白放光啊。所以这个漂布地啊，有它的意义在那边啊。我们要靠主的宝血啊，把我们脱去我们污秽的衣服啊，借他的宝血洗得干净啊，让我们遇到生命危机的时候，我们去这个上池啊，到漂布地的地方向主祷告。好，拉伯沙基就对这三个人啊，三个派出去的啊，告诉他们，亚述王如此说啊，你倚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倚靠谁才背叛我呢？你到底倚靠谁？你凭什么不怕我啊？你一定后面有一个靠山在那边啊！啊，你的靠山是不是埃及？啊，是不是埃及要来救你啊？啊，如果你靠埃及的人，我也是要把他打败的啊！啊，所以这个就是。埃及出兵啊，从这里过来啊，被亚述王啊还是打败掉啊。所以你去倚靠埃及啊，倚靠这样的势力，就像芦苇自身难保啊，埃及都没有办法保了，你去靠他，你国家怎么能够保啊？没有东西啊，没有可以依靠的啊！你不要去靠这个外国援军啊！啊，然后又说，你们对我说啊，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啊，西西家岂不是把神的丘坛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这坛敬拜呢？啊，敬拜吗？他说：“你西西家跟你们讲啊，要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要敬拜他啊。而且这个西西家王非常的敬虔啊，他当这个犹大王的时候啊，他把所有的偶像除去啊。刚才我们看到他把这个摩西这个铜蛇啊，变成铜块，也给它打碎掉啊，洁净圣殿，恢复献祭，他守逾越节啊，还守两次啊。逾越节是在什么时候啊？在正月十四号啊。然后有很多人没有办法来参加逾越节，他说我们再守一次啊，二月十四号再守一次。所以这个也是空前绝后，只有西西家王啊，两次守，一年两次守逾越节啊。同时他要这些城里的百姓大家来十一奉献啊，非常敬畏神的啊。啊，然后他说，你把这个当头给我主亚述王啊，我给你2000匹马， 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啊？什么叫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啊？也就是他要打击这个百姓啊，说现在你可以和我主亚述王打赌，我跟你打赌，我给你2000匹马，你可不可以派出骑兵来骑这2000匹马啊？否则你怎么能使我主最小的一个臣仆转脸逃跑呢？你竟然依赖埃及供应的战车和战马啊！所以西西家王这里可能就有这个战车战马啊。可是不是希拉基地，这个拉伯沙基啊，他们就说，我给你2000匹马啊，你有没有能力派人出来啊？而现在我马上来攻击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啊，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击毁啊，攻击毁灭这地吧。所以又来攻击百姓啊。你们所依靠的耶和华是吩咐我来攻击毁灭这地啊，讲了这些攻击百姓的话啊，攻击首领的话，真是让犹大城里面的这些人啊，真是心里消化啊，连神都要来弃绝他们吗？神不来拯救他们吗？连这个。亚述派来的这个军长啊，拉伯沙基说，我是来替你们耶和华神来把你们灭掉的啊。然后这三个人就跟着拉伯沙基讲，哎，你不要用犹大的言语来跟我讲啊，你用亚伯兰文跟我讲啊，我们听得懂啊，不要让百姓听见啊。这个拉伯沙基就说，我就是要用犹大言语跟你们讲啊。他说，我主差遣我来，岂是单害你们说这些话吗？不是也对这些坐在城上的和你们一同吃自己粪喝自己尿人说的吗？啊！于是拉伯沙基用这个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你们要听亚述大王的话，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因为他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啊！所以讲这个百姓啊，你们是吃粪喝尿啊，这些西西家王的臣仆啊，卑微恳求，反而被他笑啊，被他骗啊，而且他说，你们没有人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啊，不要被西西家骗了，他不能救你们的。也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倚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啊！耶和华不啊，西西家说神会来拯救我们啊，这个拉伯沙基说神不会来拯救你们，所以让百姓在那边听了不知道怎么办啊，军心涣散。然后他说，你只要听我的话啊，投降啊，将来就有五谷新酒啊，我还要带你们到这个一个美好的地方去啊，有橄榄树，有蜂蜜之地，使你们存活啊。西西家又在讲，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你们不要听他的话，三番两次在讲，你们不要听，不要听，耶和华会拯救你们。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你们看一看过去啊， 这些哪一个国，哪一个这些国家的神都不能救他们啊！啊，还有谁可以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吗？啊，难道耶和华能够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啊，狂傲自大啊！没有神能够救你们啊！这些外邦人的神没有一个能够救的，你们的耶和华神能够救你们吗？啊，百姓默静默不言啊，也不回答他的话啊，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回答他，所以在希拿基利派这些拉伯沙基来围攻以色列的时候，西西王已经知道这件事情，所以特别已经跟百姓都讲过话啊。他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与他们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啊，更大就是讲更 powerful， 他更有能力。与他们同在的是肉臂，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啊！这个神是一个征战的神，百姓就靠犹大西西王家的话安然无惧了啊！所以要刚强壮胆啊！所以这个是对，是摩西对约书亚讲的啊，约书亚也对他的百姓讲啊，同时所罗门也对百姓讲啊，要刚强壮胆。现在西西家也同样的要百姓要刚强壮胆，不要怕他们，他们靠的是他们与他们同在的是肉臂，与我们同在的是征战的神，他会来帮助我们的。好，所以这三个文官啊，回去告诉西西家啊，他们就撕裂衣服，撕裂衣服就表示他们很悲伤、痛苦、愤怒啊。所以亚述的军长不但亵渎耶和华，而且还嘲笑他们的王，还有神的百姓。西西家王很担心啊，好像如产妇无力生产啊，到最后那个孩子就是已经虚脱了啊，没有力气，没有任何的力量啊，他就找人啊去问，去告诉以赛亚啊，去告诉以赛亚啊，他骂这个永生神啊，所以先知以赛亚要先知以赛亚来求告神啊，然后以赛亚就告诉他，将来亚述王一要归回他的本地啊，必倒在刀下啊。然后说啊，他祷告，他知道之后啊，这个耶和华已经垂听祷告，这个拉伯沙基啊，拉伯沙基已经要开始要撤军了啊，他知道亚述王啊。亚述王希拿基利要离开拉吉了啊，所以他也准备要撤军了啊。好，所以在这里亚述啊，耶和华已经听了祷告啊，古实王要与亚述王征战，亚述王就撤军啊。亚述王心里不放弃，打发使者再次招降啊。所以亚述帝国后院烧火了，赶快他不再想打了啊，是赶快撤军啊，赶快撤军。可是他要撤军还不死心啊，因为已经是笼中鸟瓮中鳖啊，是马上就要被我攻占下来的，我怎么能够再放手呢啊。所以他再次招降啊， 他已经要撤军了，还是派使者啊去招降啊。然后就说啊，亚述王向列国所行的都是进行灭绝啊，你还能够得救吗？啊，我们列祖所毁灭的就是这些的人，这些国的神有没有办法救他们？这些的王在哪里啊？神也不能救，这些的王也都不能救这些被他毁灭的这些的王国啊。那也就是他，只有他啊，是真正的神，他真正的王啊，只有这个亚述啊。好，所以这边我们已经念过了啊，讲到坐在厄基洛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厄基洛伯在约柜上面啊，有两个基洛伯啊，有两个基洛伯，但是神就是坐在这个上面啊，那坐在这个上面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他是执掌王权的啊，坐在天上的宝座上执掌王权啊。那讲到耶和华，耶和华就是自有拥有的，是永恒不变的啊。在英文就是 I am who I am 啊，有的翻译是 I am that I am 啊，我就是我将要是的那一位啊。所以这个万军之耶和华，也就是天上万军啊，也就是天使星宿的统治者，他是宇宙的神啊，在天在地掌权，统管一切可以见的和不可见的势力，是一个征战的神。所以打仗的时候啊，就要讲万军之耶和华啊，万军之耶和华。这个是在以赛亚书37:16。所以这件事情啊，在王下啊、代下还有以赛亚书三个地方都有记载啊。那在以赛亚书就特别把万军之耶和华记录下来。然后说这是以色列的神啊，是以色列就是神的选民的神。那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在我们新约有没有提到呢？啊，我们新约有没有讲到万军之耶和华？啊，新约里面讲到万军之主啊，万军之主，在罗马书9:29啊。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了。同样的，在雅各书5:4啊，你们这深渊的人的声音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中了啊。所以在新约里面没有讲万军之耶和华，讲万军之主啊，在新约里面都有提到。那天下万国的神啊，天下万国的神啊，当主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啊，他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所以天下万国的神，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给他了，所以主耶稣就是天下万国的神。他也是创造天地的神啊，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他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啊，他是创造我们生命的主，天地万物的主，他也是永生神啊，永生神就是 living God， 他也是活神啊。然后他这个西西家王还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啊。那主耶稣升天以后啊，他复活以后啊，他说告诉我的弟兄，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啊，我要升天上去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啊。最后讲到独一的神啊，独一的神啊，我们一起来念，我们来念一下，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就是唯一的神，独一的神，唯一的道路啊，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这里又是以赛亚啊，以赛亚他对西西家王所讲的话啊，就是讲到亚述王的骄傲啊，他骄傲啊，好，我要砍伐，我必上到极高之处，我已经在外邦挖井喝水，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河的一切的河啊，所以这个是我要我要啊，就跟撒旦一样啊，我要坐在至高之处啊，在北方的至高之处啊，就跟这个亚述王一样啊，亚述王一样非常的骄傲。所以耶和华他是活神，他听见西西家的祷告，所以耶和华要攻击骄傲的人，这些说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我必怎么样怎么样，我已经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些骄傲的人，神要把他除灭。而且他将来要使亚述王要向他发怒啊，他狂傲的话要打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嚼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来的路转回去。这个亚述王他们的军队这些非常的残暴啊，把这些掳来的人这眼睛有的时候都给他们戳瞎掉，把那鼻子啊这个套上环子啊，牵着他们回去啊，像这个牛一样啊。所以同样的，神要用钩子钩上他的鼻子，把嚼环放他的口里，你怎么来我把你要你原路回去。所以将来，所以以赛亚啊，就把耶和华他所要赐下的证据啊，跟这些以色列民讲，以色列人被围困在里面啊，他说第一年、第二年，你们不要耕种啊，吃自己长出来的；到第三年啊，你们要耕种啊，而且。犹大所逃脱剩余的，逃脱剩余的就是在犹大城里面没有被亚述王剿灭掉的这些人啊，就是逃脱的啊从网罗里面逃出来的人，要往下扎根，向下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啊，你们将来的百姓还是会繁荣昌盛的啊，虽然被围困啊，将来只剩下这些的人，这些的人我还要保守他们啊。所以神说这些人不能够在我这里射箭啊，他来围攻的时候连一根箭啊，一支箭都没有射出去，就要他们这个回头啊，而且他为他自己的名啊，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大卫的缘故，我要保护这个城啊，所以他的名，他的荣耀不容人来玷污他啊。对大卫的应许，将来基督的降临啊，耶和华必要保护拯救这城啊，所以为了他的名，为了大卫的应许啊，他一定要保护这个城。所以当天晚上啊，亚述他就耶和华派了一个使者啊，一个使者杀了185000人啊，然后亚述王希拿基利立刻就拔营回去啊，住在尼尼微啊，然后有一天他在这个自己的庙里叩拜的时候，他的儿子啊就把他杀了啊，接续他做王。所以看到神只派了一个天使就杀了185000人，然后希拿基利正在叩拜他的神的时候， 被他两个儿子杀掉啊。所以也就是说，你亚述王，你不是真正的王啊，你所叩拜的神也不能够保护你。你正在叩拜的时候，你的儿子把你杀掉啊，还啊在你叩拜的庙里面把你杀了。所以西西家在危难中的祷告啊，我们看见讲到六个神啊，六个神，第一个是什么神啊？我们简单的就是讲天上征战的神啊，坐在厄基路伯上，万军耶和华。第二个神是什么？他是天下万国的神啊，只有他是天下万国的神。有一个有在台湾有一个在庙宫里面做，就是在那个庙里面，台湾很多庙啊，要人家来拜，结果他不信了啊，他不信了，他反而开始传福音啊，他认识了神，他说要拜就要拜最大的啊，你台湾拜的这些神，你到美国来没有人拜。没有人认识这种神，不要去拜他啊！要拜就是要拜万国的神啊！要拜就是要拜最大的神，全世界都在拜他的神。然后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他是永生神，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他也是独一的神啊！希望大家能够在祷告当中，我们把这几点能够记下来啊，祷告里面啊，把神的属性啊，我们能够来赞美他啊，来尊荣他啊。所以西西家祷告，他一开始就是要称颂神的名啊，他也把他的苦情告诉神啊，最后由来神来神就要来拯救他。好，我们要学习祷告。祷告是什么啊？祷告就是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向父要敬拜赞美求告认罪啊！大家记起来啊，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祷告是什么？要祷告什么东西啊？要向他敬拜，叫他赞美，来求告，而且要认我们自己的罪。为什么要祷告啊？为什么要祷告啊？父在天上祷告，主耶稣基督也在天上祷告，圣灵也在天上祷告，众圣徒也在天上祷告。天上在干什么？天上在开祷告会。仇敌最怕我们的祷告，仇敌是最怕我们的祷告啊！所以我们不祷告，仇敌可以睡觉啊；我们一祷告，仇敌就紧张啊。所以神让我们来亲近他啊，所以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要同他要往来，要亲近，要往来，就是靠我们的祷告，我们要操练，要靠他的名啊，这是我们当尽的本分啊，是我们当有的操练啊，所以我们要练习祷告，要操练祷告。祷告为什么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因为这位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啊！刚才我们也念了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好，盼望我们都成为传福音的人，我们都成为一个祷告的人。祷告是让我们能够与神亲近，传福音我们要去拯救灵魂。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感谢你，谢谢你借着西西家的祷告，让我们在祷告上也有学习，也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啊！你的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也让我们常常的能够来借着祷告来亲近你啊，借着传福音是吧，能够来拯救灵魂。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好的，我想谢谢余弟兄的正道啊。 就是我们看到祷告，我们看到尤其是在西西家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看到这个在危难当中怎么样改变局面，然后让他们成为一个改变局面的人。后来我们在想，我们这些人可能没有办法成为像西西家那样子。我每次读这段时候，我觉得西西家跟以赛亚在一起是改变划时代的，对不对？是改变时代的。我们这些人不能改变时代，但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在生活里面、在家庭里面、在聚会里面、在教会里面每一个小局面，奉神的名祷告，然后作为一个改变局面的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message。 我们祷告，比如说早上读这个聚会的时候，擘饼的时候，没有人祷告，你就起来祷告，就变成立即变成一个改变局面的人，改变局面的人，对不对？在夫妻关系当中，吵架了，有冲突的，放下，改变，祷告，变成一个改变局面的人。所以我们改变局面的人，神就能借助我们，得到我们这些器皿，然后把这个局面从一个坏的局面变成一个好的局面，变成一个从死的这样一个局面变成一个活的局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message， 对不对？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也没时间去唱那个回应诗歌，本来我有想要唱回应诗歌，我觉得没有时间唱回应诗歌，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把我们报告的事项，我刚刚这边弟兄们，我这是中国的OK， 所以我们欢迎我们第一次到我们当中来的朋友和兄弟姐妹。我刚刚看到有一对在这里，他们出去了。我刚刚问他，他们说是第一次来，大概哦，大概是已经出去了。这个是一对 couple， 是一个这个是什么字？西家和吗？是和唐林，太太叫唐林，先生叫这西，可能是西家，可能我不知道，可能读错了，西家和或者他，所以他们是第一次到我们当中来。如果他们在外面的话，等一下我们弟兄姐妹可以碰到他们的时候，能够欢迎他们。那我们就看一下我们今天要我们的报告的事项啊。本月特别祷告事项是为教会今年进入神应许的美地而祷告。然后我们周三的祷告会在恩典之家举行，然后7:45开始，请弟兄姐妹能参加。然后本月请黄弟兄带领成全圣徒恪尽其职的侍奉成全研讨会，在今天呢1月20号晚上7点通过视讯上课。如果大家需要参加的话，请先这个下载 Zoom 或者去这个有一个号码在后面，大家这个单张可以看到还有就是最后我们的本周的背诵的经句是在约翰福音15:7-8，我们一起来读两遍，然后试着背一遍好吗？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好，我们再读一遍，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们试试看能不能背你们若常在我的里面，我的话就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就赐给你们，你们多结果子，我的父必赐给你们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尝试能够把它背下来。那如果没有别的弟兄姐妹要报告的事项的话，我们就请余弟兄为我们做祝福的祷告。
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圣殿当中，主要来敬拜你，主要来听你的话语，主要让我们都成为像西西家一样祷告的人，主要让我们借着祷告能够来改变我们的局面，能够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主要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能够依靠你， 仰望你，主啊，让我们永远不离开你，就像西西家王一样，主啊，真是让我们个个，主啊，都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成为你所喜悦的。主啊，也把弟兄姐妹的奉献也仰望在主你的手里，也求主你洁净分别为圣，让这个弟兄姐妹的奉献，对吧，都能够用在神的事工上。我们也为身体软弱的，对吧，也求你大能的手做医治的工作，特别是陈运才弟兄，对吧，还有于崇信弟兄，对吧，都求你看顾医治保守。主，弟兄姐妹有需要的，主啊，也求你亲自的供应。主，真是求你天父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保惠师的交通与感动，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下面主日学，说一下。好，那我们下面还是主日学的时间，请我们弟兄姐妹。